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旧约圣经的约伯记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约伯记。昨天我们看到撒旦再度的打击约伯，不但夺去了他一切的财物、儿女、仆婢、家产，还使他全身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疮。撒旦想借着严重的打击使约伯背弃神，或者是放弃他的信仰，因为连他的妻子也叫他弃掉神，死了算了吧。在约伯痛苦极深的时候，他的三位好朋友来了，他们一同来为约伯悲伤安慰他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二章12节跟13节的经文。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，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他们听见约伯所受的痛苦，但是万万想不到是如此的深重，他们实际所看见的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可怕。最后一次他们见约伯的时候，约伯还在自己华丽的家中，儿女成群，十分快活。他们眼见约伯的财富日多，声名也日大，可是这一次他们来到，满以为约伯虽然是受了打击，失去了许多的财物，但起码也可以住在自己的家中吧。但所见到的景况令他们吃惊，原来约伯是坐在炉灰中，正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了。他们几乎认不出是约伯来，现在的约伯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他的一切全都失去，真是可怜。这些朋友看见约伯此刻的遭遇，都不禁的放声大哭，撕裂外袍，表示他们极度的哀伤。他们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个人不发言，因为彼此的心情都十分的沉重，他们真的是约伯的挚友。 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慰约伯，陪着他一起坐在地上七天七夜之久。然而他们始终想不出安慰的话来。为什么约伯的朋友不能够安慰约伯呢？因为他们不了解神，也不了解约伯，甚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了解。这三个朋友都是博学之士，是哲学家，是很会思想的。他们在七天七夜之中苦苦的思索，想为约伯突如其来的变故找到一个结论，可是他们不能。他们不是没有结论，然而他们的结论并不是对的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然后认为约伯之所以遭受这么大的转变和打击，是因为他犯了极严重的罪，这是神对他的惩罚。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个。约伯记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必然是有一个空间，就是约伯的三位朋友悟出他们的结论来向约伯诉说。他们一致地认为约伯所受的乃是罪的报应，约伯必然犯了极重的罪，所以遭来如此的报应。如果不是，约伯的苦是不应该这样重的。可是约伯不能够接受这三个朋友的结论，约伯认为这是不对的，对他也是不公平的。因此他们就开始了下面的对话。约伯是头一个发言的，第三章就是约伯心底的怨言。我们已经看过，约伯所受的其实是一场试炼，背后是因为撒旦向神发出挑战，要以约伯为试验品，来试验一下约伯对神的信靠和敬畏，是不是建基在神给他的福气之上，是不是因为神在约伯的周围圈上篱笆保护赐福于他，所以约伯才如此的敬畏神。撒旦的结论就是，如果神收回他的福气，任凭约伯受到重大的打击，那么约伯就必定咒诅神，当面弃掉神，这是撒旦的结论。于是神就准许撒旦拿约伯做试验品，去验证一下约伯的敬畏是否真实的、耐久的。撒旦得到了神的许可之后，就开始攻击约伯，使灾祸接二连三地临到他。不过在我们开始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之前，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今天的处境。人类在神的面前是失丧的，你跟我都是属于这失丧的族类。虽然我们未必和罪恶昭彰的人一样打劫、杀人、偷盗，做伤天害地的事，然而在本质上我们都是一样有罪的，是灭亡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能容许我们上天堂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虽然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是正人君子，道行很高，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一样是罪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对德高望重的尼哥底母说，你必须重生。他虽然德高望重，是法利赛人，又是犹太人的官，行为正直，但是他仍然需要重生。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说，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， 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。虽然人是败坏了，但是神仍然给人许多的恩典，他赐人空气、阳光、雨水、食物，这一切都是免费给人享用的，不论是好人是坏人，神都一样的照顾。撒旦的形容就是神在人的四周圈上篱笆，而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拆去人的安全和依靠，使人一无所有，因而对神发出咒诅。约伯记所记载的就是撒旦怎样对约伯施以攻击，剥夺他所有的，看看他是否还相信神。因此约伯记就记载了约伯所受的苦，连他最基本的物质享受都没有了，这是人最痛苦的事。物质的富裕是神赐福给人的一个表示，神乐意把各样的好处，包括物质的、属灵的，都加给人。可是约伯连这一切都失去了，他从最富有变为最贫穷。身边的儿女一共有十个，本来是十分欢乐的一个大家庭，可是眨眼之间儿女全都身亡，这是何等大的打击，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。最后连约伯的健康也成为撒旦攻击的目标，撒旦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。不但这样，连他所爱的妻子，本来是最能体贴他、扶助他的伴侣，现在也竟然反过来摇动他的信心，真是祸不单行啊。虽然约伯有三个挚友，他们来为约伯悲伤并且安慰他，然而由于他们的观点不同，他们不能理解约伯所受的苦，所以他们的出现突然加重了约伯的烦恼，更使他陷在思想的困扰之中。约伯开始感到自我的尊严受到破坏，他也怀疑自己生存的价值。主耶稣曾经叫人不用为明天忧虑，因为人是贵重的，神必看顾养活。事实上，神的确看我们为珍宝，所以他宁可牺牲他独生子的性命，也要拯救我们。神以耶稣的宝血来买赎我们的性命。然而，约伯并不是一个超人，他仍然受到人的感受的困扰。他在无尽的痛苦之中忘却了神的公义和慈爱，他像落在一个深渊之中，看不见光明和出路。起先他能够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但后来在第六章第四节，他却说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。神的经和百阵攻击我，长期的痛苦是人所难以忍受的。短暂的苦楚我们或许可以咬紧牙关度过，希望会有好转，但是长久的折磨会令人失掉信心，而约伯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。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37章，就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辩论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回合。第三章到第14章是第一个回合，先是约伯讲话，然后是以利法的头一讲，接着是约伯的回答，跟着是比利达的第一讲，然后又到约伯回答，接着又到所发的第一讲， 又由约伯回答，这样就结束了第一个回合。约伯记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一章是第二个回合，有以利法的第二讲，约伯的回答，比勒达的第二讲，约伯的回答，所法的第二讲，以及约伯的回答。最后一个回合是约伯记第二十二章到三十一章，有以利法的第三讲，约伯的回答，比勒达的第三讲，约伯的回答。在第三个回合中，所发并没有发言。起先约伯的三个朋友陪着他做了七天七夜，大家都不作声，都在思想静默，最后约伯忍不住爆发了。他因为忍不住朋友们对他的指控，说他受苦是因为犯罪招来的说法，因此他一开口就咒诅自己的生辰，但愿自己不曾活在世上倒好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说，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，愿那日变为黑暗，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，愿亮光不照于其上，愿黑暗和死因说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日事恐吓他。这几节的文字十分优美，描写得十分好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但愿我未曾生下来。这是约伯的想法，也可能是许多人也有过的想法。但愿我没有生在世上。这是对生命的一种厌恶，特别是当人遇到挫折，在灰心失望的时候，会有这样的想法。约伯也说出了他的心思，他是以诗的形式来表达的。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二节的经文。愿那夜被幽暗夺取，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，也不入月中的树木。愿那夜没有生育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。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。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早晨的光线。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，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腹绝气？为何有膝接受我？为何有奶哺养我？约伯大声地喊道，愿那夜没有生育，但愿我没有生在世上。然而约伯这样的态度并不能解决问题，他这样的说法是消极的。虽然我们也曾经希望自己不生在世上，但是我们不能改变自己存在的事实，我们尽管希望死去，但是死亡不是我们想想就可以实现的，所以这些胡思乱想都是浪费时间和精神的，绝不能帮助人解决困难。约伯就是这样。接下去我们念约伯记第三章十三跟十四两节的经文。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，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。这些人，他们为自己做纪念碑，造金字塔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三章十五十六两节。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，或像隐而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， 如同未见光的婴孩。约伯希望一切都归于无有，他先是希望自己没有生在世上，然后他要希望他在出生之时死去，但是这一切只是空想而已，而且也不能解决约伯心中的苦恼。接着我们来读约伯记第三章17节到24节的经文。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同得安逸，不听见毒工的声音，大小都在那里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，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。人的道路既然遮隐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。约伯认为死比生好，他宁可选择死亡而不选择生命。生命只是一个重担，一个累赘，约伯不想再活下去，他宁可死亡。约伯求死心切，他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，如果他能寻找到的话，他必然十分的欢喜，但实际上他却在愁苦和绝望之中。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三章25跟26节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约伯曾经有过享受，有过安逸，有过财富，在乌斯地十分有名，生活悠闲，人人都羡慕他。但是这时候约伯却活在惊惶之中，他所恐惧的事全都临到他。今天我们都有自己所恐惧的事，我们渴望有安全，有满足，但是得不到。其实我们不必往远处求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早已伸出手来等待我们去投靠他，他就会给我们心里的满足和喜乐。不过约伯虽然咒诅自己的生辰，但是他并没有失掉信心。他虽然埋怨不明白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，他发问也得不到答案，但是约伯依然没有失掉对神的信心，这只是他情绪的发泄而已。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约伯记第三章的经文再读一次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，愿那日变为黑暗，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，愿亮光不照于其上，愿黑暗和死因说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日事恐吓他，愿那夜被幽暗夺取，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，也不入月中的树木，愿那夜没有生育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，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，愿那夜黎明的星序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早晨的光线，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，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腹绝气？为何有息接受我？为何有奶哺养我？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，和地上为自己重建荒丘的君王谋士，或与有金子 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。我像隐而为现，不到其而落的胎归无有，如同未见光的婴孩，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同得安逸，不听见毒供的声音，大小都在那里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，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。人的道路既然遮隐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我们低头感谢主啊。是的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应许我们说在你里面有平安。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有受苦难的，使他从主那里得到安慰，得到平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